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五至到第十八节呢四节嘅经文，请听我先读完呢几节嘅经文。呢度圣经话：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谨守诫命的保存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人生好短暂，系咪？好多事我哋想做嘅，我哋做唔到。四方八面嘅要求，我哋有啲咧疏忽咗，所以疏忽做好多我哋应该做嘅事、可以做嘅事，系人生一大遗憾，系咪？有啲机会过咗去咧，就翻唔到嚟噶啦。咁我哋更加嘅遗憾，系咪？特别系信耶稣，所以忽略耶稣基督嘅救恩，系人生最大嘅懊悔。而且呢个懊悔呢是冇得偿还嘅。所以有人话地狱里面呢最痛苦嘅事就係懊悔。最大嘅痛苦喺地狱里面就係懊悔。点解可以信耶稣？我冇把握机会信耶稣呢？但对于我哋属神嘅人呢，呢度提醒我哋有四样嘅事情，人生嘅大事我哋唔可以轻忽嘅。当我哋轻忽呢四件大事嘅时候，带嚟我哋自己生命嘅损失，带嚟整体社会嘅损失。呢四件嘅大事我哋好容易轻忽嘅，系乜嘢呢？第一呢，十五节话我哋听，对自己嘅疏忽。呢话懒惰使人沉睡，呢我諗大家都明白个道理，系咪？当我哋唔肯做嘢嘅时候，疏疏懒懒过生活嘅时候，有时我哋发现咧喺屋企坐得越耐咧就越攰，越想瞓觉，系咪？有时我哋勤力做嘢，反而觉得诶唔使瞓觉，系咪？懈怠嘅人咧必受饥饿，咁呢个都系好普通，我哋都知道噶啦。一个人如果偷懒咧唔肯做工，政府又救济唔到佢嘅时候咧，咁冇饭食啦。但我谂圣经咧提醒我哋。那个的懒惰不是普通我们表面所看的那个懒惰，那个懒惰的原因呢也不是一个人不肯做事那么简单。真正人生最严重的对自己那种的疏忽呢，是当我们忽略神的事情和忽略人的需要的时候，这个会带来我们呢这里所说的沉睡，灵性方面的沉睡。这个人呢冇目标嘅时候，佢感觉到人生空虚嘅时候，呢、这个就好似一个沉睡嘅人一样。当一个人喺属灵方面有懈怠嘅时候，对神嘅事情唔关心，对别人周围嘅人嘅需要唔关心嘅时候呢，必致饥饿。我哋嘅心灵呢会感觉到好空虚，因为我哋冇关心神嘅事情，我哋冇关心周围人嘅需要。其实世俗的学者呢，当他们研究今天人类的需要的时候，人类的困境的时候，他们发现圣经原来这句话所讲的呢是非常的真确的。当我们真的忽略神、忽略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是一种的疏懒，是对自己那种的疏忽。一个好出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呢 Carl Jung 他怎样说呢，他说在他的病人里面呢有多数的他说差不多所有呢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即是35岁以后去找他的呢，说都是因为呢找不到宗教的信仰。他一旦找到宗教信仰的时候呢，他的问题呢都可以解决的。在我们来看呢，一个人离开神、冇神的时候，这个是他一切问题的根源。今天世俗的学者呢同意这个讲法呢，一个人离开神、冇神的时候，是他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源。问题在哪里呢？当一个人冇神的时候、离开神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的人生的目标，他没有人生的意义。一个没有人生目标、没有意义的人呢，他怎样呢？他没有长线的计划， 短线嘅计划都冇。佢做事唔起劲，对家庭、对社会、对自己都冇承担。一个人到咗咁嘅地步嘅时候，好灰心、好失望，甚至想自杀啊！那人嘅问题就咁样嚟。一个人到咗咁嘅地步嘅时候咧，佢亦都因为离开咗神，唔关心神嘅事情，佢都唔会关心周围人嘅需要啦。咁啊，另外一个嘅精神科医生，一个心理学家咧 ，Victor Frankl， 佢点样讲咧？佢话人人都系寻找人生嘅意义嘅。佢话除非一个人揾到一个属灵嘅超然嘅人生目标，而佢一生所做所经历嘅都为咗达到呢个目标，否则咧佢唔会有真正人生嘅快乐。佢又话俾我哋听咧，一个人如果能够关心、爱护、照顾佢周围嘅人嘅时候咧，佢会有满足，会有快乐。所以一个人点解轻忽自己呢？唔系因为佢冇嘢做，一个人可能咧好勤力，只系为自己做好多嘅嘢，而系一个真系忽略自己嘅人啊！拼命搵钱，拼命工作，而仍然一个忽略自己嘅人，因为佢忽略咗神，忽略咗周围嘅人，冇人生嘅目标，因此咧心灵里边空虚，因此咧佢一个沉睡嘅人，越嚟越放撇。所以世俗嘅学者研究人生，俾我哋睇到圣经呢度所讲嘅系真嘅，因为人系神造噶嘛，神嘅说话梗系最啱嘅，系咪？其实十八世纪嘅时候嘅巴斯卡咧，我哋常常话佢老早就讲咗呢啲咁嘅情况咧，神造人造成我哋里边咧有一个神形状嘅空间，除非造物者藉着耶稣基督填满呢个空间，否则冇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填满呢个空间。那个原因就系咁简单啫嘛，神嘅设计，神造人系咁设计噶嘛，设计我哋需要佢，冇佢嘅时候我哋唔会满足，冇佢嘅时候我哋冇人生目标，我哋唔会有真正嘅满足嘅，就系咁简单系咪？其实喺圣经里面老草好多人物俾我哋睇到真系咁嘅情况，系咪？一个少年嘅官，有道德。有名誉、有地位、有财富，但佢心灵空虚，所以佢去到耶稣嗰处，我应该点样做先可以得到永生啊？得到丰盛嘅生命啊！耶稣话：你变卖你所有嘅周济穷人嚟跟随我啦！佢做唔到啊！佢做唔到，因为佢唔肯有彻底嘅信服，结果佢忧忧愁愁离开耶稣基督。一个冇神嘅人，就会好似呢个青年嘅官一样，忧忧愁愁嘅。继续过他的生活，撒该都是这样，是不是？有名誉有地位，当时来讲，在某些人来讲，但是没人喜欢他。他以为自己有名誉地位做官，但是没人喜欢他，一个孤单寂寞的人。当耶稣基督说我今天要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你的家里面的时候，改变了他整个生命。有耶稣基督的人才有真正人生那种的目标和满足，这样的人才真正是对得起自己。不是的时候我们劳劳碌碌碌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呢我们跟神没关系，跟别人没关系，我们一个悲悲惨惨继续过我们人生生活的人，一个没有神也没有别人的人，一个最悲惨的人。他以为他照顾到自己，他以为他不懒惰，其实对他自己来讲呢，他是疏忽了自己。近代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没有神，也没有其他的人，只是顾着追求他自己的目的，他所谓人生的目标。这个就是列宁。列宁他周围的朋友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最悲惨的人。他宣扬他的无神主义，因为没有神的缘故，他都不会懂得爱他周围的人，这个很自然的，他不会关心其他的人，所以难怪他生命这么空虚，一生这么悲惨。有一次呢，当他在家那处夜晚黑埋头苦干写东西的时候，他太太对他说，我照顾了妈妈，他妈妈呢，他太太妈妈 是病得很紧要。他好多晚冇瞓觉咧，照顾妈妈。佢话咧，我好攰啦，我好想去瞓觉。但如果妈妈有咩需要嘅时候咧，麻烦你叫醒我。咁啊，列宁话好啦，老你去瞓觉，咁啊继续做嘢吓。因为太太一瞓到第二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就问列宁：点啊，妈妈点啊？我半夜死咗啦。我叫你话佢有需要嘅时候叫醒我啦。佢死咗有咩需要得噶？佢死咗啦。一个咁样嘅人咧，咁残酷嘅人，因为佢冇神，佢都唔会识得关心其他嘅人，好可惜系咪？我哋点样治疗咁样嘅忽略自己嘅疾病咧？不再懒惰，不再懈怠咧？耶稣俾我哋两条诫命啊，就系旧约啊。耶稣最大嘅诫命系两条，呢个解决我哋人生最基本问题嘅两条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啦，又爱邻舍如同自己。咁啊，世俗嘅学者话俾我听，就系咁样啦。圣经所讲嘅完全系对。当我哋冇神，我哋唔识关心周围嘅人。当我哋唔识关心周围嘅人嘅时候，我哋系一个唔爱神嘅人。当我哋翻到神嘅面前，我哋开始。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对得起自己。不是的时候呢，我们是对自己永远都是懒惰的、懈怠的。其实今天的世俗文化是走紧忽略自己的路，但是世俗的文化反而觉得我们今天要照顾自己。今天世俗的文化教导我们什么呢？你一生最重要的建立自我形象，寻求自我满足，咁样唔系真系一个对得起自己嘅人，咁样一个忽略自己嘅人，越乜嘢都系为自己嘅。我哋冇朋友，亦都系冇神，所以求神帮助我哋。我哋对自己有冇疏忽咧？我哋同神嘅关系点样咧？同别人嘅关系点样咧？呢个俾我哋睇到，我哋系咪沉睡之中喺灵性？嘅饥饿嘅里边，我哋疏忽咗自己。第二种嘅疏忽咧，系十六字嗰处提醒我哋，你话谨守诫命的保存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呢个讲到谨守诫命都系神嘅诫命，因为疏忽神嘅诫命嘅人咧，其实就系疏忽神咧，系咪？因为我哋同神建立关系咧，透过神嘅诫命噶。当我们不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是疏忽了神。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常常彼此提醒，是吗？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爱我的，我和父要去与他同住，有神同住的，跟神的关系好，是吗？几时我们可以跟神同住啊？跟神的关系好啊？就是当我们有神的命令要去遵行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咯。我们不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神。当我们忽略了神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呢是自己的损失，是吗？其实我们讲到忽略神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无神论者，他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当然他不会是敬拜神啊，做神的事情啊，亲近神啊，是吗？他跟神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不信嘛。这样的人忽略神，我们觉得咦，都是好像很合理啊。但他仍然是忽略神的人。天天读圣经，甚至去读神学啊。但我们仍然是一个疏忽了神的人。为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谨守神的诫命。因为我们没有守神的诫命，我们只是有神的命令。但耶稣说有神的 有他的命令去遵行的，这个才是爱他的嘛。不是说有他的命令的人就是爱他。所以不是你读很多圣经，你参加很多的聚会，参加很多的查经班，你就是爱神。不是。是当你读了神的话语，你在遵行的时候，你才开始去爱神， 同神有嗰种正常嘅关系，否则你仍然系一个实践性嘅无神主义者。你同嗰啲无神主义嘅喺实际上边咧唔差得太远。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哋人喺经历里边，我哋常常都有咁样嘅观念噶喎。譬如我哋中间做妈妈嘅，你细蚊仔细个嘅时候，我谂你唔止一次会话咧，嗱呢样嘢我叫你做咧，叫你十次，你都冇去做嘅。因为我哋会加上一句喎，你咪当我死噶，你咪当我唔存在嘅。咁啊真系喎，叫咗十次二十次，佢都唔喐嘅。你因为睇唔起我，因为你都睇我唔在眼内，你当我唔存在嘅咩？基督徒都系咁系咩？我哋翻嚟做礼拜，听神嘅话语，我哋翻去成长班，我哋每日灵修，读咗好多圣经，读完就放埋一边，依然顾我系咩？咁嘅时候，我哋系忽略紧神，忽略紧神，因为我哋冇遵行神嘅话语。嗱，呢度提醒我哋咧，谨守诫命嘅。唔单止同神建立关系喎，呢度都唔使提噶啦，因为对我哋只系有益处嘅话，咁守神嘅诫命对我哋有益处嘅，对神有几多益处呢？你问神先知道啦。但系圣经呢度好清楚话咧，对我哋有好处，保存我哋嘅生命，即系话当我哋守神嘅道嘅时候，系神嘅道保守我哋嘅生命，我哋保守唔到我哋嘅生命嘅。今日世界嘅人系冇安全感嘅，特别充满战争祸患嘅呢个世代里面咧，人失去安全感，疾病又越来越多，我哋冇安全感。我哋真正嘅安全感边度嚟咧？就是、当我哋守神嘅道嘅时候，圣经话咧，神嘅道保守我哋嘅生命。呢、这个亦都喺我哋嘅经历里面咧，好容易理解嘅。好似一个人咧，佢话要去跳降落伞喎吓，飞上去降落伞跳落嚟，买咗个降落伞咁就上去跳落嚟啊！神冇命系咩？一个人要跳降落伞，买咗降落伞翻嚟要睇下嗰个降落伞点样用啊嘛，或者系上下啲训练班啊嘛。那个导师话你听咧，要点样打开个降落伞，要点样跳法咧？咁你先敢去跳，咁你就好安全啊嘛！揸住个降落伞咧就跳啊，咁啊唔得噶嘛！有了我嘅命令就遵行嘅，保守生命，保守生命，轻忽己路嘅，轻忽己路，路我哋时时话有目标噶嘛，有规限噶嘛，先系路啊！当我哋听神嘅说话，神嘅说话成为我哋人生嘅道路，规限我哋咧人生道路点样走。当我哋有神嘅话语嘅时候，我哋人生就有道路。神嘅话语成为我哋人生目标，神嘅话语咧规限我哋人生道路应该点样走。一个唔肯遵行神嘅话语嘅人咧，就好似喺旷野、喺森林里面走路一样，搵唔到出路嘅，冇出路嘅。因为他没有神，一个没有神的话语，他没有出路，所以轻忽己路的呢必致死亡，是走死亡的道路。我们感谢神，人生就好像在大海的树，需要指南针，需要知道海道是怎样走。诗篇三十二篇说，我要教导你，好感谢神，神用句说话教导我哋咧，好多人唔中意，所以宁愿唔读圣经系咪？阿神话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嘅路，神嘅话语成为我哋人生嘅道路，规限我哋应该点样行。仲有咧，神嘅应许几奇妙啊！我要定睛喺你嘅身上劝诫你，哇！呢个系最宝贵嘅应许啊！神要定睛喺我嘅身上咯。我哋有时同啲微信嘅传福音。他总是说啊，不用那么多祈祷，是不是祈祷那么多次还要祈祷。甚至基督徒都会这么想，神日理万机嘛，哇，这么多人向他祈祷，这么多世界大事要神处理的，哇，我这么芝麻绿豆的事都要去祈祷，不用，是不是我们自己做一道做一道就去做啦，是不是用什么去求神啊？神这么得闲吗？但是神爱我们，是不是神爱我们， 虽然我们卑微，他说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好像一个初学行的 BB， 妈妈看着他，什么都不看，就看着个 BB 行路。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来到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脚环鼻头勒住，不然就不能顺服。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约束，然后我们才有真自由，我们才有幸福和快乐。你可以想象一下，香港政府呢听日宣布取消所有交通规则，交通灯呢不着的了，你想怎样走就走。我第一个不敢出去揸车，是不是车就撞埋一嚿了，没有规则可以行，你离开神的道是痛苦的。对加拉太书又告诉你，不可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今天世界的教导就是这样，凭你的喜好 做事。后现代的文化就是呢，你感觉好就是好咯，你感觉不好就不好咯，你感觉啱就啱，感觉不啱就不啱咯，顺着情欲杀种的必收败坏，顺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是神的定律来的。不守神的规矩的人，不谨守诫命的人，生命有危险，轻忽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的必致死亡。医学界告诉我们，80%的病人去看医生是因为生活方式出现的问题，即是我们不按照神为我们所命定的生活规矩去过生活，生活方式有问题，晚晚都不睡觉，那怎会不病呢？是不是吃东西又乱地吃，怎会不出问题呢？是不是生活方式带出来的问题。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忽略神的时候，忽略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所走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任性自由，任性自由的追求。今天是世俗社会所鼓励的任性自由，不要箍得它太紧，不要规限它，让它自由发挥。我们追求自我的满足，实现自己，是不是？这个正是人类的问题。无神真的好像那些人所说的，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没有神有什么不做得的？没有神什么都可以做的吗？今天人在这样的教导里面所过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必致灭亡，生命充满了危险，必致灭亡。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受神和他话语约束的人，轻忽神的人，结果必致死亡。当我们看到报纸上面卖到一个男士叫 Charles Stewart， 一个年轻人，他很想发达，很快发达，咁啊预备开间餐馆，预备谂住开餐馆，咁啊将来发达啦。咁啊佢啱结婚，太太怀孕，佢竟然杀死太太同埋咧太太肚里边嘅细蚊仔，又嫁祸一个黑人啊！终于都被人发觉啊！被人发现，被人揭发的时候，他说因为怕着他太太和 BB 阻着他发达，而且被揭发的时候的问题在哪里？他完全一点懊悔的心都没有。一个人没有神有什么做不出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面，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神，神的原则的时候，在今天的政治社会里面，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情况，是吗？不诚实的事情，诚信的问题出现。美国现在的听证会关于这个打伊拉克，都是究竟大杀伤力的武器有没有存在呢？是不是打伊拉克就等于反恐呢？这些问题都是说究竟 政府嗰啲人、總統去打仗嘅時候，係咪真係好誠實地話呢個係原因？咁就係呢個原因去打仗。台灣嘅選舉是真是假？我哋唔能夠去知道個底細啊！但個問題呈現出嚟嘅時候咧，就係個誠信嘅問題，誠信嘅問題。當我哋冇神嘅時候，真係有乜嘢我哋唔可以做嘅呢？輕忽神嘅事情，對人、對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嘅損害。第十七節話到我哋咧，可以有第三方面我哋嘅疏忽嚇，係對別人嘅疏忽。十七節講到對別人嘅疏忽，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要教導我們去憐憫，去幫助那些貧窮有需要的人。對別人的疏忽，就是不懂得去憐憫幫助人。自從人類墮落犯罪之後呢，聖經告訴我們，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生命記十五章告訴我們，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所以我吩咐你，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你的手。墮落犯罪之後呢，世界上有貧富不均，不單止是經濟方面，有其他方面的不平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就是互相的幫助，互相的扶持。其實這個是神設計的社會是這樣做的。你有的幫助啲冇嘅，冇嘅咧，佢有咗之後咧，又去幫助其他嘅人係咩？某啲嘢我有嘅，我幫助別人；某啲嘢我冇嘅咧，別人幫助我。呢、這個社會，呢、這個世界就係靠互相嘅幫助嚟到維繫，嚟到建立嘅。當我哋去失去呢種肯互相照顧、幫助、扶持嘅時候，我哋睇到人類嘅社會會出現問題。互相幫助、互相照顧，彼此相愛，建立人間的天堂。互相踐踏，互相攻擊，只是要找出別人有什麼我可以攻擊他的，這樣一種的態度呢，將會製造一個人間的地獄，互挖瘡疤。好可惜，是不是？這個是今天的世界，無神的世界是這樣的世界。但神所設計的呢，要我們互相幫助、互相照顧。這個我們留意呢，關於我們怎樣互相照顧呢，憐憫貧窮的憐憫是在心裡面的，在心裡先要在心的，然後有行動，是借給耶和華，是善行。但是聖經這裡呢，我們留意特別先講到憐憫的心，有憐憫的心你才要借給人，才要幫助人。因為人很多時候可以沒有憐憫的心，憐憫是愛對那些有需要的人的一種的彰顯和表達。神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面很多的善行不是出於憐憫的心，不是出於愛心。我們可以行過見到一個有需要的人，望都不望一眼就劈低一些錢給他，是嗎？對他完全沒有愛心的，反而是一種驕傲，帶起我們一種驕傲的心，我有你他沒有，施捨一些給他，存著驕傲的心去幫助別人。我們都可以有 不好的動機去幫助別人，是嗎？這個是我的責任來的，我要交代，我是基督徒，我要幫助人，所以呢給幾個先幫助他。或者呢，有時我們的動機呢，要得人的讚許咯，社會人士知道我是一個慈善家，社會給我有特殊的地位。但是我們看耶穌基督不是這樣去幫助有需要的人。耶穌到各城各鄉去，他見到人好像羊沒有牧人呢，困苦流離，耶穌怎樣？耶穌憐憫他們，聖經說耶穌憐憫他們，由耶穌去幫助他們，先有憐憫的心，先伸出憐憫的心，再伸出憐憫的手。這個是聖經教導我們怎樣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如果我們 唔先伸出同情嘅心，我哋只系伸出同情嘅手咧，对我哋冇好处。呢个系圣经讲嘅。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点样讲咧？我欲将所有嘅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喎。哇！做咗咁大嘅善事，将所有嘅周济穷人咧，有边个做得到啊？就算能够做得咁样咧，都可以系冇爱心。不是出于怜悯的心，舍己身叫人焚烧，为了什么？抗议改变一些不好的社会制度。那这里不是说对世界对社会无益，对你自己无益，对这个舍己身叫人焚烧的人一点益处都没有，几可惜的。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去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想着香港这么多有需要的人，我这个小市民帮得几多，很多人有这样的藉口，是不是？世界这么多穷人，我怎么帮，我怎么帮得这么多？香港这么多穷人，这个政府的事来的嘛，我们有社会福利嘛，等政府去做，我小市民我做得几多？那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是不是？圣经给我们原则就是说呢，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要爱邻舍，爱你隔离的人，看得到的有需要的人，那就是你的邻舍。你接触得到，你见得到而有需要的人，那是你的邻舍。你都是耶稣所讲的小子而已，就是说呢，你做得多少，有多少能力，你就帮多少。神没叫你帮晒整个香港，神没叫你帮晒整个世界，是吗？只是帮你的邻舍，尽我们的责任，是吗？所以我们不可以有藉口。耶稣基督都不帮到当时所有需要的人，在加百农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会堂讲完道之后呢，赶鬼医病，哇，全城的病人呢被送到去耶稣那处，傍晚耶稣不知道医到几时，想医不完，耶稣不知道有没有睡觉。圣经说第二日朝头早，一早耶稣去了祈祷，彼得就找耶稣基督了，很多人等着你要你医病，耶稣的回答怎样？我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我要在其他的乡村来到传道，我是为这件事来的。耶稣很清楚他来世界的目的是要传道，拯救人的灵魂。但在他传道过程里面有病他医病，但他知道他医不得晒的，所以说我要到第二个地方去，还有很多人等待着我，做得多少我做多少，所以没有藉口，是吗？另外呢，我们有一个藉口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讲的，这里都知道我们的藉口是什么。我们不帮到人就哇，这个很大损失，我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钱，挨了一世，现在要我用出去帮助别人啊，传福音啊，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啊，那我咪好大损失。我想这个是我们心底里面，我们不做这些工作，不帮助穷人有需要的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是？但圣经这里怎样应许我们啊？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但这个解决了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这句说话的意思第一呢，就是你咁样去帮助穷人嘅时候呢，係做喺耶稣基督嘅身上。耶稣基督咁讲㗎嘛，嗰啲绵羊山羊嘅故事里面，耶稣话你帮助一个咁样嘅小子呢，就係做喺我身上㗎嘛。哇，几开心呀、我一切所有嘅都係神俾我嘅，依家神要我俾返佢嘅时候，我咪俾返佢囉。所以你帮助别人呢，其实係做喺神嘅身上。咁第二样嘢咧，对我哋更加贴身嘅咧，就系借俾耶和华喎。借即系有得还噶嘛，系咪？你话唔系啊？我借咗好多钱俾朋友都冇得还嘅。你借俾你嘅朋友冇得还啫，借俾神一定有得还嘅，系咪？系咪？都唔系好多人岌头啫，唔系好多人信得过，系咪？对神都唔信得过，神话你怜悯贫穷嘅系借俾我嘅吓，借俾神。借给神就必定有得还的嘛，人可以不还，神一定会还给你的，因为神的应许很清楚的。耶稣基督怎么说？ 好，无论何人呢，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女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不单止有得还啊，还有赏赐添啊！就是赐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个偿还还加赏赐，耶稣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话呢，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功。神不会忘记我们为他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名所显的爱心呢，神说呢，他不会忘记的，一定纪念的。几好啊，借给神，咁就放心啦，系咪？借几多你俾神，神都一定还嘅，一个先都唔会欠，而且咧加埋赏赐啊，几好啊！不过我哋信唔得过啫嘛，所以头先冇几多人岌头啊，唔信得过。施布真，佢都开孤儿院啊。咁有一次咧，佢为咗孤儿院嘅需要，走去 Bristol 嘅地方。用一個禮拜的時間籌款，要籌300磅，咁當時300磅可能都好多錢㗎啦，籌300磅要俾佢孤兒院攞翻去倫敦俾佢孤兒院。咁到咗嗰個禮拜尾真係籌到300萬，300磅啊！咁就第日預備翻去倫敦，咪夜晚黑祈禱嘅時候，神話佢聽：喂，你將呢300磅拎去。俾 Bristol 嗰度咧，有另一個開孤兒院嘅人叫莫勒啊 ，George Miller， 你將呢300磅俾過佢就得噶啦嚇。我神啊唔得，好抗拒啊，咁辛苦走嚟呢度籌到呢300磅，要我俾佢，我自己都係有孤兒院啊，有需要。但佢唔肯嘅時候咧，神繼續感動佢，繼續感動佢，直至佢話神啊，好啦，我聽日攞去俾佢。我聽朝。一早咧就將呢300磅攞去莫勒嘅孤兒院嗰度，一入去嘅時候發現莫勒跪喺度祈禱，佢拍下佢，莫勒，琴晚神感動我要將呢300磅俾過你喎。啊，呢、這個莫勒咧聽到嘅時候好開心，感謝主又多謝你，因為我啱啱祈禱咧就係、是、因為孤兒院咧淨係需要300磅啊。咁啊，佢自己嗰300磅冇咗咧，就翻倫敦係咩？就翻到倫敦屋企一拆信嘅時候，就有人寄300磅，加埋300個 shilling 嘅。300磅係神還俾佢嘅，神必償還係咩？加埋嗰300個 shilling 咧，係神嘅賞賜，幾開心！喺今日嘅世代，我哋需要咁樣嘅人，識得去憐憫關心。周围有需要的人，当我们怜悯关心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面最有魅力的人。因为今天很多人发现呢、啊、要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很感恩的人，就是说要找个 形象设计家来帮你设计的形象，怎样好看一点，就是有魅力一点。原来我们发现呢，人的魅力不是来自他好样子，好样未必有魅力嘅，系嚟自内心。有爱心嘅人系最有魅力嘅，最有感染力嘅人系有爱心嘅人。所以有个嘅事实咧，讲到有个地方咧，系一个当地最被认为最丑陋嘅男人咧，竟然咧娶到一个系当地最靓嘅女士咧。啲人就好奇怪啦，當地嘅，哇，點解呢個最靚嘅女士咧，願意下嫁呢個全城被公認最醜樣嘅男人咧？咁啊，終於都有人咧大膽去問呢、這個最靚嘅女士，喂，點解你會嫁俾佢啊？佢只係講咗一句説話，佢話因為佢從來冇傷害過我，有愛心，關心別人。在呢個最靚嘅女士嚟講咧，咁樣嘅男人係最有魅力嘅。我想神都会这样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学习去关心别人，不要忽略我们周围的人。最后呢，圣经这里讲到呢， 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下一代。这里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儿女要管教，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我们的儿女出世的时候带着罪性，你喜欢又好不喜欢又好，你几锡你的儿女都好，生得几好样都好，他出世的时候带着罪性，所以必须管教。出世的时候有犯罪的倾向，亦都是远离神，有反叛神反叛父母的倾向。我们不管教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花园没人看管一样。这个还说我们听趁有指望的时候，因为太多人觉得唉，我的小孩子没什么盼望的了，太曳了，没什么盼望，所以交给教会去管，交给这个学校去管。但圣经说我们听管教儿女是父母的责任，趁有指望管教你自己的儿子，管教你的儿女，自己管教。这里趁有指望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不单止你的儿女是有盼望的，而且你要趁有盼望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时候到了一个时候可能就失去这个盼望。年纪越小越容易管教，年纪越小的时候是可塑造的时候，年纪越大的时候越难塑造越难管教，可能就失去那个机会。是吗？今天我们的社会都很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不想忽略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但可惜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关心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整个社会来看我们是注重什么呢？注重教育改革，是吗？教育改革是对是好的，我想个个我们都应该赞成。我们注重教育改革，我们以为呢提高教师的能力，改善教学法，学西方那些什么活动教学法，不要那么死板只是死背书，改善我们的教学法，改良我们的课程的内容，那我们觉得呢我们就对得住下一代了。但我们发现这个往往可能是失败，因为我们还忘记了更重要，比这些更重要的那种的改革。当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我们只是停留在提高教师的能力，改善教学法，改善这个课程内容，我们可能真的仍然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去改善学生的家长。学生的家长不先改善的时候，我们只是顾着这些所谓教育的改革，可能我们会完全失败的。上星期一个的餐会那时候，有两位的老师他告诉我，他说在学校那些学生走去染黄色的头发回来，这个学校不准的，染了头发回来之后就带了家长封信，证明他黄色的头发是天生的，是自然的。那你怎样提高教师的能力，改善那个教学法呢？课程内容都帮不到这些学生，你家长都不理，是吧？家长还帮他讲大话，没办法，因为我们不先改善我们的家长，教育的改革呢不会达到目的。这里还告诉我们，管教你的儿子，趁有指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你的心不要任他死亡。即是说当一个儿女走上歧途，是因为父母的心。为什么是父母心？就是父母的决定，父母的心，心的问题。因为父母的心不在儿女的身上，父母只是顾着赚钱，只是建立更伟大的事业，住更靓的屋，揸更靓的汽车，他的心不在儿女的身上。你的心不可使他死亡， 不是真的关心自己儿女。有个六岁的女孩子，她的爸爸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根本没有时间照顾那个六岁的女，因为她将她灵魂将她时间都卖了给她事业，专心她的事业，结果没有时间给个六岁小蚊仔。她很疼的六岁小蚊仔买只狗给她，那只狗叫做 Lady。咁啊，呢个女安咗个名，呢只狗叫 Lady。咁啊，呢个女咧好锡呢只狗 Lady， 因为成日陪伴住佢吓。有一日佢翻学嘅时候咧，佢个狗喺马路嗰树出街，俾货车撞死咗。哇！呢个妈妈就觉得啊，呢个不得了啦！如果翻嚟个女知道只狗死咗，咁点算咧？所以当个女放学翻嚟嘅时候，喺房间做功课。在住玩的时候，妈妈就入去跟她说，女啊，好不好意思啊，刚才只狗出街的时候被个货车撞死了，你妈妈不是这么说的，她说 Lady 在街道被车撞死了。咦，这个女呢无动于衷，继续玩继续做事。妈妈说，我说 Lady 刚才被车撞死了，她仍然无动于衷继续做她的事。后来这个女呢就出街去玩，出街的时候 Lady 大声叫 Lady， 她妈妈冲出去说，我刚才不是跟你说 Lady 被车撞死了吗？哇，刚才我以为你说 Daddy， Daddy 被车撞死了。哇，这个女开始懂得哭了，是吧？让她看到这个做爸爸的跟个女的关系怎样，只狗死他很伤心，是爸爸死，因为爸爸跟他从来没有关系。这样的爸爸呢，是他的心，如果儿女出问题呢，是他的心使儿女死亡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有时我们不懂怎样管教我们的儿女。但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管教除了言语之外，我们还要用我们的行为去管教我哋细蚊仔，俾佢有好嘅榜样。呢个系最好嘅嗰个管教，就是你嘅榜样，让佢喺你嘅身上睇到耶稣基督。好似一个做牧师嘅爸爸吓，佢有一次去佢教会有主日学啊，主日学班一个学前嘅主日学班嗰处，教啲细蚊仔，咁要啲细蚊仔画神的样子，他们认为神的样子怎样，你就画出来。那么这些小蚊仔画完之后，交给这个牧师，这个牧师看看，有一个画的大只的手，就是说代表神，有个画的大只的眼代表神。但是他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出来的时候，他的女儿就说给爸爸听，我画这个打胎的男人呢，是你来的，因为我不知道神怎样，我只是懂得你，我想神都是好像你这样，是吧？啊，这个爸爸好得鼓励，也有很大的警醒提醒自己，是吧？因为他的女儿在他身上呢看到主耶稣基督，看到神。这样的父亲才是成功的父亲，是吧？很多时候我们的管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是什么呢？我们目标错误。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个目标不清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管教都是出现问题的。美国 Arizona 州呢，有一个 Arizona 大学，有一个社会学系的教授写了一本书，那个名字很特别，叫做《妈妈主义》Mommyism， 美国无声的疾病 The Silent Disease of America。 哇，很多的爸爸，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将他的时间灵魂都卖给他的公司，为了要赚多些钱，跟隔离的人比较一下自己的财富呢，不会输蚀过人的。而个妈妈呢就留在家里管教个儿女，那这个都是好事啊，留在家里管教自己的儿女。但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很多的妈妈留在家管教儿女的目的呢，是为了教个女成才呢， 在周围的人中间可以自豪的。我的女几呢，我的女几本事，引以为荣，这个是她的目的。因此很多的做很多的事情呢，不是她女所喜欢的，也不是她适合她的女的，是她自己所喜欢的。你要读这些好啦，因为你读完这些个科目呢，回来你可以自豪一下，我女读完这样东西回来啦，我女做工程师啦，我女做护士啦，做教师啦。可能不是适合个女，是适合自己而已。母亲主义，妈妈主义，是妈妈的需要，不是个女的需要，是啱妈妈的，不是啱个女的。那这种的目的错误的管教呢，结果很多儿女被箍死了，不能够发挥到神真正给他那种的恩赐才干。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忽略自己，更加不要忽略神，对别人的疏忽，对下一代的疏忽，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吧？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我们的神，我们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你清楚给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轻忽的，就让我们全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做主你交付我们的事情，以至我们的一生能够是好像保罗一样，是夸我们没有空跑人生的道路。求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